对我而言啦。
哎，对我来讲。
那礼拜一的时候收到两个家人，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提出要探访的要求。
在星期一收到两个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人要求他们探访他们。
我很感谢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家庭然后跟我一起分担这个探访的这个需要。
好多谢当中有很多家庭跟我分担这个探访的需要。
那让我有机会去探访一个比较紧急的一个需要。
我去探访一个比较紧急的需要。
那礼拜二下午来到医院里探访我们当中粤语团契的汪达姐妹的女儿 Dion。
在星期二的下午就去到医院去探访汪达姐妹 的女儿 Dion。
一年前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为她为汪达姐妹的儿子这个 Donald 做了一个追思礼拜。
我们大概一年多之前为汪达的儿子Donald 去做了一个追思礼拜。
不久之后，他的姐姐 Dion 就得了乳癌。
冇几耐之后，佢个家姐 Dion 就得到乳癌。
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也特别的为他的医治得祷告。
我喺祈祷会都有为佢嘅医治祈祷。
那好了一阵子之后，前一段时间又开始恶化。
好咗一阵嘅，前一阵又开始恶化。
所以我礼拜二就跟师母一起到医院去来看一下他。
咁星期二我同师母就去医院探访佢。
那天下午，那天傍晚的时候，他还是有点知觉。那也，我们在旁边，我也用医生，事实上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
喺黄昏嘅时候，佢都有少少知觉，但系医生已经放弃咗治疗。
大概这两天就送到 hospice， 就是安宁病房去，大概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佢谂住系将佢送到去 hospice 嗰度，系或者唔会超过一个月。
那他的姐姐这个 Debbie 在医院病房里面。
佢个家姐 Debbie 就喺病房入边。
那我就用启示录21:1-5，那新天新地的那段经文来安慰他们。
我用启示录21:1-5嘅新天新地嚟到安慰佢哋。
知道 Dion 真的是走过了一年。这一年真是与癌症挣扎抗这个挣扎的过程。
已经经过一年的癌症的挣扎过程。
我们也一同陪他走了这段路。
我们一起陪他走了这段的路。
他的确在他最后的时候真的是很不舒服很痛苦。
他最后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很痛苦。
所以我就用启示录21:1-5告诉他，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是没有眼泪，神要擦干一切的眼泪，是没有痛苦没有哀嚎的了。
我用启示录21:1-5安慰他们，在神的新天新地的角度里面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那我们师母和我还有 Debbie 她的姐姐，我们在病房里就在她旁边为她做了一个祷告。
我和师母和 Debbie 一起在病房为她做了一个祈祷。
我们想说未来我会跟 Debbie 讲说，我明天早上我还会再来。
我跟 Debbie 讲我今早我会再来。
就那是礼拜二下午，礼拜三早上我也是很早就起来了，还不到6点我就收到一个短信。
我是星期三号早起身，6点的时候收到一个短信。
就是 Debbie 她姐姐送来的短信说 ，Dion 她昨晚上已经安息主怀。
咁佢 Debbie 就讲系琴日 Dion 已经系安息主怀。
在平静当中见了他的主。
喺平静入边见到佢嘅主。
那给我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那天早上我对我而言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
在那天的早上对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第一个，前一天我还在挣扎到底要去看望谁。
我前一天还在挣扎我究竟去探边一个。
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要去看望他。
神给我特别感动要去探地方。
那时候我甚至看到他的时候，看他在病床上这么难过的时候，我就用启示录21:1-5来安慰他，安慰他的姐姐。
我见到他床上边咁难过的时候，我用启示录嚟安慰他。
我相信 Dion 是在那个时候他得到安慰了。
我相信 Dion 在那个时候得到安慰。
我也相信神的恩典在那时候特别的临到了他。
我也相信神的恩典特别在那个时候临到他。
让他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祝福当中，神的应许当中，在弟兄姐妹的祷告当中平安的去见了他的造物主。
在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和弟兄姊妹祷告当中，他 是安静的 去到见主。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在这当中顺服了神圣灵的感动。
我感谢神，我在当中顺服了圣灵的感动。
同时间我也感谢教会的几位三对家庭，在这个时候也同时分担了探访另外一位弟兄的需要。
我也感谢当中的几个家庭去分担了探访另外弟兄的需要。
真的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圣经所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有需要在祷告上的托住，祷告上的祝福。
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很多都需要在祷告里面去托住，去到帮助的。
我们李明弟兄，我们还要为他继续为他祷告，让他的心脏功能能够恢复到100%。
李文弟兄，他祈祷他的心脏功能能够恢复到100%。
我们继续来为世荣姐妹她的脚伤，还有这个美琪姐妹她的颈伤来祷告祝福。
为世荣的脚伤和美琪的颈伤来到继续祷告。
那这礼拜五是我们的莲芳姐妹她的这个化疗，我们要特别的祝福她，为她祷告。
这个礼拜五是莲芳姐妹的化疗，我特别为她祝福祷告。
宣誓求神医治她，让她的女儿能够放下心来回到中国。
叫他能够得到医治，能够他的女儿可以放心去到返回中国。
我们继续为 Amanda 姐妹的医治得医治来祷告。
亦都为 Amanda 姐妹的得医治来祈祷。
那我们也特别在祷告当中纪念 Douglas 弟兄。
我亦都在祷告入面纪念 Douglas 弟兄。
不但是要求他能够得到医治，我们也求神让医生也好，让他的医疗的机构能够让他能够搬去跟他现在在病中的这个妻子能够住在一起。
他不单止为他的病得医治祈祷，也都祈求这个医疗团队能够允许他去到搬去跟他的太太一起住。
这对病老的夫妻特别需要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支持。
这个在病中的夫妻特别我们需要我们的祈祷支持。
我们不管他们将来的年岁还有多少，那是神上帝的事。
我们不管他将来还有多少日子，但是这个是神的事。
但我们想要跟神求的不但是他们身体的得医治，也希望他们夫妻在最后的人生的最后阶段里面能够在一起生活，携手走完这段路。
不但为他医治祷告，也都祈求他们夫妻两个人可以在人生最后一段路是一起去。
我们也同时为我们当中的这个 Steven 弟兄、伯森弟兄，他的身体的肌肉疼痛得医治，也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为 Steven 的身体的肌肉疼痛去到医治，继续祈祷。
让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者。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现在凭你的应许。
我现在凭着你的应许，
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
按照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带着一个恩慈的心肠，
带着一个恩慈的心肠，
就如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那恩慈怜悯的心肠一般，
好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恩慈的心肠一样。
主啊，我们向你呼求，
我们向你呼求，
就是我们刚刚所点名的这些记名的这些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今天所点名的弟兄姐妹。
主啊，就求你那复活的能力，那医治大能领导他们，覆庇着他们，
求你的复活的能力和你医治的大能是覆庇着他们。
主啊，你曾经在我们当中一直在施行那奇妙的作为，
你曾经在我们当中施行奇妙的作为，
求你的恩手不要停止，
求你的恩手不要停止，
求你那大能的作为继续不断地在我们当中发生，
求你的大能作为不停在我当中发生。
我们也求你继续，求你来纪念，求你的安慰，亲自的安慰汪达姐妹他们一家人，
求你纪念和安慰汪达家人，
特别是这个礼拜他们在准备后事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灵亲自的与他们同在，
在一个星期准备后事的时候，求你的灵与他们同在，
也把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健康的，我们喜乐的，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
他们当中弟兄姊妹健康的，献上感谢。
主啊，我们纪念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
我们纪念在 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
我们要来回应你的呼求。
我要回应你的呼求。
我们要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祝福。
我要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祝福。
主啊，给我们能力。
主要给我们能力。
我们不足求你加添。
我们不足求你加添。
我们软弱求你坚固。
我们软弱求你坚固。
主啊，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求你建立。
主啊，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求你建立。
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你悦纳，求你来应允。
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你去悦纳和应允。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今天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
那今天的经文是从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出来的。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
那我们的我给他定一个主题，就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我们主题就是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今天呢，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它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基督是我们效法的对象。
腓立比书三章那个主题就是基督是我们效法的对象，
是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最高意义，
是我们人生在世上最高的意义，
是我们应当竭力来追求的一个最终目标，
是我们一个竭力去追求一个最终的目标。
那使徒保罗把基督徒人生比喻为参加一个马拉松的赛跑。
使徒保罗比喻人生是一个参加马拉松的赛跑，
他已经跑完，成功的跑完了，
他已经很成功地走完了，
也得到了最终的奖赏，
也得到最终的奖赏。
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生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参加一个马拉松的赛事一样，
我们的基督徒一生就去参加马拉松的赛事一样。
不管你站在的是什么位置，
不管你们是什么位置，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出发的，
不管你是几时出发的，
不管你跑的是快是慢，
不管你跑得快又慢，
重点是必须跑完马拉松的赛事，
重点就是你一定要跑完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这样才能够赢得基督为我们所预备那荣耀的奖赏，
就会赢得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
所以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存心忍耐奔那在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而前面的路程是又是什么呢？
前面的路程又是什么呢？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换句话说，我们所跑的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赛程，事实上就是在奔跑耶稣基督的道路。
我们走这个马拉松的赛事，就是奔跑耶稣基督的道路，
就是在效法基督，
是效法基督，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得到基督，
得到基督。
保罗劝勉我们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
保罗劝勉我们腓立比的教会信徒。
事实上，在2000年前的这个劝勉，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仍然是很重要的。
在2000年前这个劝勉对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很重要，
就是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将我们目光和注意力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那接下来让经文来带领我们来一同来学习。
我跟着我们是用经文带领我们去学习。
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让我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行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定睛在耶稣基督上面，第一点就是要我们要来在基督里夸口。
定睛耶稣基督身上，第一点就是在基督里面夸口。
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防备犹太律法主义的。
保罗劝腓立比的信徒要防备这个律法主义。
这些人认为读圣经还不够。
他又认为读圣经都还不够。
你必须要有要遵守你们的条文，而且要强调一些传统的规矩。
他要遵守这条文，还有一些传统的规矩。
特别是强调要接受割礼的这个传统才算是完全的得救了。
特别强调要接受割礼这个传统才算是得救。
2000年前那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是如此。
2000年前的律法主義就是這樣。
2000年後的今天，我們世上也好不到哪裡去。
其實2000年之後今天的我都不好得去哪裡。
放眼看看我們的基督教界裡面，有許許多多走極端的基督徒。
我們放眼基督教的圈子裡面有很多是走極端的道路。
他們強調什麼呢？
他強調什麼呢？
強調你一定要有一個特殊的屬靈經驗。
他說你一定要有一個特殊的屬靈經驗。
譬如說你一定要會說方言。
或者一定要說方言。
譬如說你悔改的時候一定要痛哭流涕。
你悔改的時候一定要痛哭流涕。
這樣才算是得到了救恩。
這樣才算是得到救恩。
但是保羅斥責這些人。
但是保羅說這些人。
這些都不是福音真理。
这种是福音真理。
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把这些人 归纳是在传假的福音。
他在加拉太书都讲到这些人是传假的福音。
既然是传假的福音，
既然是讲假的福音，
就必受神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必须受神的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那保罗提到真正的割礼。
保罗提到真正的割礼。
那真正的割礼又是什么意思呢？
真正的割礼是什么意思呢？
真正的割礼是圣灵的工作。
真正的割礼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在你我每一个人心里盖了一个章，
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印了一个章，
做了一个记号，
做了一个记号，
这盖上了一个有神国主权的印章，
是一个印了一个有神国主权的印章，
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国的子民，
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国的子民。
那有人就问了，
咁有人问咯，
那有没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天国的身份呢？
咁有没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天国的这个身份呢？
我告诉你，除非你铁了你的心，
除非你决心要去离开的，
除非你做了一个很坚定的决定，
除非你做一个很坚定的决定，
说我要放弃，
话我要放弃，
否则我们一旦拥有了，
否则你是已经拥有了，
就拥有永远的拥有这个荣耀的身份。
就永远拥有这个荣耀的身份。
就好比说你拿了美国公民，
就好像你拿了美国公民，
你说你要回中国去发展，
你说要回中国发展，
但是你必须要恢复中国国民的这个身份，
你说 要恢复中国国民的身份，
所以你就跟美国政府说我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那你跟美国政府说我要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
你说放弃那你就没有了，
那你放弃就没了。
同样的，如果你坚持拥有这份美国护照，你就是美国的公民。
如果坚持拥有这个美国的护照，你是美国公民。
好，我们说我们拥有了这个公民的天国公民、天国子民的身份之后，还要有一个回应的。
我们有一个拥有这个天国公民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回应，
就是借着圣灵来敬拜那一位真神上帝。
你藉着圣灵去敬拜那个真神上帝。
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之上，
专注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
真正的割礼是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
真正的割礼是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
领受那圣灵内住他一个新的生命，
领受这个圣灵内住一个新的生命。
因着有了圣灵的内住，使我们心灵里面发出那渴望敬拜神。
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心里发出这个渴慕去敬拜神，
渴望发出那敬拜神的真实敬拜。
我们渴慕去敬拜神，这个是真实敬拜。
那保罗也说到，不可以夸口，要靠耶稣，要在耶稣基督里夸口。
保罗说不可以夸口，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夸口。
我们经常拍着这个自己的胸膛拍夸口，不是吗？
我时时拍自己胸口就说要夸口，是不是？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足以傲人的经验。
我之前有很多即个人的经验。
我们有高人一等 的成就。
你有高人一等的成就。
我们可能是成功的经理人或者是企业家。
我或者是成功的经理人或者是企业家。
或是一个顶尖的一个科技人，我们有很多无数的这个专利。
或者我们是顶尖的这个科技人，有很多无数的这个
专利。那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生的阅历，
我们有很多人生的经历，
甚至我们把我们过去在教会里的服事经验也变成我们可以夸口的，
或者甚至我们将我过去在教会的侍奉经验可以去夸口。
保罗劝勉我们说，
保罗劝我们说，
我们都在跑马拉松，
我们都在跑马拉松，
不要老是往回头看，
不要经常回头看，
不要老是回头往后看，
牧师你翻转头望，
我们要注视着前方，
我要注视前面，
看准了基督的道路，
看住基督的道路，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向前行的，
由圣灵带领我们向前行。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跑步，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跑步，
我自己是很喜欢跑步的，
我自己很喜欢跑步。
那现在天气热了，在我的自己的要求是100度以下的我一定在室外跑步。
我现在很热了，但是我自己定了的规矩，100度以下我都要在外面跑步。
那我一次跑都是大概至少5000米，大概就是3个英里。
我每次跑都是大概5000米，3英里。
你会发现，如果你喜欢跑步的人都知道，你不能左顾右盼的，你不能左右观望，不能。
你去跑步的人都知道，你不可以左周围望。
特别是不能往后看。
特别是向后看。
因为你往后看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在向后看会怎样呢？
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有人在偷笑。
有人在偷笑。
你在往后看的时候，你的脚有时候会把自己绊倒。
你如果向后看的时候，你有时候自己会踢到自己，
对不对？你往后看的时候，你身体扭曲的时候，你脚步就不稳了。
如果向后看呢，就身扭曲呢，你就脚步不稳。
你越跑得越快，你越容易绊倒自己。
你走得越快，就越容易踢到自己。
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保罗说，我们将眼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当我们的眼光一旦离开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眼光一旦离开耶稣的时候，
你不是绊倒自己，
你不单止踢到自己，
你不是跑错了方向，
你不只是跑错方向，
你很可能就跑不动了，
你很可能就走不动。
所以保罗强调，不要用自以为傲的方法来服侍神，
不要用自己自以为傲的方法来去服侍神，
随时随地的信靠基督，
随时随地的信靠基督，
依靠圣灵的能力，
依靠圣灵的能力。
在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里面，耶稣严厉的指责法利赛人。
在约翰福音5章39至40节，耶稣很严厉的去指责法利赛人。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在这地方，耶稣就很严厉的指责了法利赛人。
在这里是耶稣严厉的指责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非常重视旧约中这个律法的条文。
法利赛人非常重视旧约之中的一些条文。
他们把每一条律法都研究得透彻。
他将每一条律法都研究得很透彻。
他们常常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很好。
他们常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很好。
他们自以为傲。
自以为傲。
他们自以为是权威。
自以为权威。
自以为高人一等。
自以为高人一等。
所以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坐高位。
可以请人吃饭的时候会坐这个高位。
在街头上，他们祷告要人家听得到的。
在街头上面祈祷要等人来听到的。
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他们应该做却没有做到的事。
但有些他应该做但没有做到的事。
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
他拒绝了耶稣基督。
甚至把他挂在十字架上。
甚至将他挂在十字架上面。
因此他们错失了他们渴望已久的那救赎的恩典。
所以他们错失了他们期望很久的恩典。
事实上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自己有些小小的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时有些成就的时候。
譬如说你忽然之间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读经，你发现你在圣经里懂了不少了。
那一段时间你读很多圣经，发觉你懂得圣经很多。
或者你经常去热心的 关心别人，你得到很多的奖，很多的赞美了。
或者你关心人家，得到很多的赞美。
或者你有那种特殊的属灵经验了。
或者有些特殊的属灵经验。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常说人生的高峰，人生这个属灵的高点高峰点就是你属灵的最低点的时候。
有人说这个属灵的高峰点就是你属灵的最低点。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骄傲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骄傲就出来了。
我们常常说，哎呀，你怎么没有这种经历，你怎么读经没有这方面的看见呢？
我会这样说，为什么你读经没有这些这样的体验呢？
我们很可能就开始论断别人了。
我们开始论断人了。
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觉得自己好厉害。
我们觉得神站在我这一边了。
我觉得神是站在我这边了。
我就开始得意了。
我就很得意了。
哎呀，我就开始批评别人了。
我们开始批评人了。
是这些事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
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
但是我如果我们过于看重他们，高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过于看重他们 过于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
反而成为我们奔跑生命马拉松的一个拦阻，
反而成为我们奔跑这个人生马拉松的拦阻，
使得我们不能靠近神，
令到我们不可以靠近神，
甚至离这个目标越跑越远，
甚至离目标越跑越远。
谈到当我在准备这个讲到谈到这个在基督里夸口的时候，
当我准备这个讲道是讲到在基督里面夸口的时候，
我脑中就浮现了一首诗歌，
我脑里面就浮现了一首诗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特别是他的副歌，
特别是他的副歌，
那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祷告我摇动我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
曾经有我知道在网上有很多对这首诗歌有很多的从神学上的一个评论，
在网上有很多人用神学上面对这首歌的评论，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有不同的看法，
应该是不同的体会，
有不同的体会，
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不是我在做，我让神来做，
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是我自己做，是给神来做，
因为我祷告的事情是我手不能做的，
因为祷告的事是我手不能做，
我做不来的，
我做不到的，
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当我用信心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
我用凭着信心祈祷的时候，
神大能的手就在当中做我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神大能的手在我身上做一个不可能的事，
神所做的事情是超出我眼睛所看见，超出我能理解的，
神做的事超乎我眼睛能够看见和我能够预料的事，
所以我经常早上起来在神面前祷告，就是主啊，我实在软弱无助，求主掌管掌权做主，引导我前面的道路，愿主的旨意成就。
每日起身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软弱无助，求神你掌管我，引导我前面的道路，
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肉体，放下我们的传统，我们过去的包袱，
求神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肉体，我们的传统和我们过去的包袱，
用一个崭新的眼光，
用一个崭新的眼光，
用一个谦卑的心态，
用一个谦卑的心态，
持续的祷告，
继续的祈祷，
经历在基督里的丰富，
经历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接着我们来看腓立书三章四到九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做律法上的义人，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并且是得以在他里面哦，对不起，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在腓立比书三章四到九节，
这段经文蛮长的。
这段经文好长，
讲到保罗的过去，
讲到保罗的过去，
讲到他过去曾经拥有的，
讲到他过去曾经拥有的，
他过去拥有那些值得他骄傲的，
过去有些值得他骄傲的，
是人人羡慕的，
令人羡慕的。
但保罗说这些我都不要了，
但保罗说这些我都不要了，
我要的只是耶稣基督，
我要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整段经文如果你去看的话，事实上是一个保罗他的人生观，他的一个价值观，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看这段经文，就是保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决定他要选择那最好的， 他有的是很好，他选择要更好的。
他要选择是最好的，他有已经很好了，但他要一些更好的。
有一天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村庄。
有一天主耶稣他来到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村庄。
这里住了他的好朋友马大、玛利亚两这个姐妹 和他的这个弟弟拉撒路。
这里住了马大、玛利亚和他的弟弟拉撒路。
马大一股热心，就热情的请主和他的门徒到他家里来吃饭。
咁马大好热心嘅请耶稣同佢门徒嚟屋企食饭。
所以我们看到马大他有这个厨房里做饭的这个恩赐。
马大有个厨房煮饭嘅恩赐。
他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着。
佢一个人喺周围佢系好忙。
搞到他手忙脚乱的。
搞到手忙脚乱。
慢慢的他心里开始浮躁起来了。
慢慢心里边开始好浮躁啦，好躁啦。
人不怕忙，就怕乱。
人啊，唔惊忙嘅，就系最惊乱嘅啫。
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团团转的。
佢一人喺厨房入边忙到团团氹氹转。
他真的很尽力尽心的要张罗这么多人的吃喝。
佢尽心尽力去到张罗咁多人嘅食饮食。
这时候他心里浮出了一个念头。
他心里面有个想法，
我的妹妹为什么不来帮忙呢？
我妹为什么不来帮手呢？
所以他就走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他不是来祷告，也不是来感谢的。
他不是来祈祷或者感谢。
他是带着一肚子的火气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抱怨的。
他带着一肚的气来到主耶稣面前去到埋怨的抱怨。
所以他气呼呼的对着主耶稣说，主啊，你看到我这么忙，厨房里又热又湿，我都快忙晕了，你知道我的辛苦，你给我主持个公道。
主啊，你看到我都 忙到我真的很辛苦，你我主持一个公道。
这时候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耶稣就同佢回答讲：话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马大对主的热心服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马大呢个服侍嘅热心系值得我哋学习嘅。
但他坐着坐着，心里却发出了抱怨。
佢喺度做，但系心入边又系抱怨。
然而玛利亚却得到了那不能夺去的上好福分。
但玛利亚就得到过去不能够夺去的上好福分。
这上好福分是什么呢？
这个上好福分是什么呢？
而且是别人夺抢不走的。
是人家抢不到的。
这上好的福分是从天上来的。
是这个上好福分是从天上来的。
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
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上好福分是有神的同在。
上好的福分是有神的同在，
是基督在我里面，
是基督在我里面，
我也在基督里面，
我也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上好的福分就是要去一心的要得到主耶稣基督，
就是这个上好福分就是一心要得到主耶稣基督。
这也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里面所表明的一个心智，
就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表明一个心智，
就是我们刚所念的经文里面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
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还没有悔改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激进的犹太信徒。
在知道保罗被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积极的犹太信徒。
当他看到他的同胞彼得、雅各和约翰、斯蒂凡一个一个叛离犹太教的时候，
你看见这个彼得、约翰、斯提凡一个一个去叛离这个犹太教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气愤，
他很激气，
他要捉拿迫害他们，
他捉拿去到迫害他们，
因为他想到他要为神替天行道，
他为神替天行道。
那时候彼得、约翰、斯提凡和其他所有的信徒们使徒们都已经开始奔跑在基督的道路上了。
当时彼得、约翰、斯提凡和其他的使徒都是开始奔跑这个基督的道路。
保罗还没有加入这个赛程。
保罗还没加入这个赛程。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呢？
他要想办法拦阻这些人。
他要想办法去阻止这些人。
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
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
叫他扑倒在地。
叫佢扑倒喺地上面，
使他悔改，
叫佢悔改，
转回到这条基督的道路上，
转翻去呢个基督嘅道路上面。
我们都知道，当保罗归入基督之后，
我哋知道保罗归入基督之后呢，
他一定会回想起他过去他的曾经，
佢都回想佢以前嘅曾经，
他的身世、他的背景、他的教育和一切得来不易的成就。
佢哋谂紧佢嘅身份、佢背景、佢嘅事业，佢好难得到嘅一啲成就。
他想到自己曾经是他自己是根正苗红的希伯来人，
佢自己系根正苗红嘅希伯来人，
是属于带着那割礼的传统有的那种记号的正统犹太人，
带住呢个割礼嘅记号一个正统犹太人，
而且他又完成了当时的最高的教育，
亦都完成咗当时最高嘅教育。
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
按照我今日嘅讲法啦，
他是官二代，他是富二代，
他系一个富二代。
而且呢，他有很好的教育，他是哈佛毕业的博士。
他有很好的学业，是哈佛毕业的博士。
他回到中国肯定是前途光明，这个前途无量。
他肯定是前途无量的。
他心里肯定在挣扎。
但是心里面是挣扎。
究竟应不应该放弃这些得来不易的东西呢？
他究竟应不应该放弃这些得来不易的东西呢？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中国古人有句话咁讲，
从前的种种譬如什么？昨日死，以后的种种譬如什么？今日生。
佢话昨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以后
种种譬如今日生。
谢谢。保罗想清楚了，他必须要舍弃他原本人人所羡慕的这些在那条道路。
他要放弃人人羡慕的这条道路，
他要选择一条更好更有价值的道路，
他选择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道路，
就是来奔跑主耶稣基督为他所预备的这条道路，
就是奔跑主耶稣基督为他预备的这条道路。
所以他脱去了一切的包袱，
所以他放下一切的包袱，
立刻转身向着目标直跑，
即刻转身向着标杆直跑。
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马拉松赛事的最后终点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最后终点这个地方，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永生神的审判，
我要面对一个永生神的审判。
我们如果想要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的话，
如果我们要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的话，
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
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
这也就是因信基督而得 的这个义，
这是因信基督所得的义。
唯有跟神恢复好，恢复了那和好的关系，
唯有同神恢复个和好关系，
才能够免去那严厉的审判，
才能够免去这个严厉的审判。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事呢，
今天如果你得到这个义，今天你就可以站在神的宝座面前，
你如果今天得到这个意，你就可以站在耶稣的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可以坦然无惧，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向神来祈求，享受与神同在的时刻，
我们藉着祷告同神祈求，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
不管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历程在哪里，
不管我们今天的生命历程在哪里，
不管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状况如何，
唔理我哋今日嘅生活状况系点样，
主一直在提醒我们，
主一直嘅提醒我哋，
从今天起我们可以来操练，操练那祷告的生活，
从今日起我哋嘅操练，操练呢个祷告嘅生活，
在祷告当中我们会看见基督，
喺祷告入边我哋睇见基督，
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基督，
在祷告入边我哋经历基督，
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得着基督，
我喺祷告入边可以得着基督。
我想问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你愿意，我们愿意真的来认真的操练祷告吗？
我问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很认真的操练祷告呢？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总是会回答说，牧师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可能弟兄姐妹会跟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怎么祈祷。
没有关系，
不紧要，
这不是一夜之间就会的事，
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就会的事，
给你一个机会，
俾你个机会
参加我们的主日学，
参加主日学，
参加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班，
参加信仰生活班。
在当中的十多位弟兄姐妹过去都是不会祷告，不曾祷告。
呢个十几个弟兄姊妹以前都系唔系几识祈祷嘅。
三个月的操练之后，
三个月嘅操练之后，
他们可以参加祷告会。
佢嘅参加祷告会，
他们在祷告当中有力又有见证。
佢嘅祷告有力又有见证。
你我愿不愿意下点功夫？
你同我愿唔愿意去落啲功夫？
付上一点代价。
付上代价，
学习与神亲近，
学习同神亲近。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腓立比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你知道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
你知道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
上礼拜我们提到主的仆人是要付上代价的。
我上礼拜提到这个神的仆人要付上代价。
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
你和我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
都必须为奔跑这条道路付上代价。
我必须去为这个奔跑这个道路去付代价的。
我们经常觉得付上代价是很苦的事。
付代价是一个很苦的事。
保罗要我们知道与主一同受苦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
但保罗要我们知道同神一起受苦是恩典，是祝福。
在罗马书六章八节里面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保罗知道要跑这条道路，就要跟主一同受苦。
保罗知道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同主一起受苦。
效法他的死，就是效法基督的舍己。
效法他的死，就效法他的舍己。
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祷告的时候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
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祷告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是照着神你的意思。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主的这段祷告文作为我们每一天跟神的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学主耶稣一样，将这个祷告成为每日的祈祷呢？
昨晚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问我将来她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变换的机会。
我女儿昨晚打电话给我，说她可能有一个工作转工的一个机会。
她一直问我说， Daddy， 如果是你是我，你会选择哪一个机会？
咁佢女同我讲话，如果系你会点拣呢？
那我告诉他我的选择。
我话俾佢听我点拣。
那我女儿说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t。
咁个女同我呢个唔系我想要嘅。
我说对啊，儿女儿。
佢啱啊，女。
爸爸走过路跟你的经历不一样。
我走嘅路同你经历唔同。
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不是问爸爸要怎么帮助你，怎么帮你选择。
你最重要的不是要爸爸同你选择，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问过神。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问过神。
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换工作呢，还是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
你是照着你的想法去换工转工，还是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呢？
我们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怎么样换工作，怎么样选择，当我告诉他我们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他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我用了半个钟头去讨论怎样去选择工作或者转工，但是讲到是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才是平静下来。
是的，我们真的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
是的，我们不要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真是要来寻求主的意思。
我们真的要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保罗他效法主的舍己。
所以保罗效法主的舍己。
对于以普世的价值来看，这是很不值得的。
在普世的价值来看，这个是很不值得的。
他放弃了名利，放弃了财富，放弃了将来发展成功的机会。
他放弃了名利、富贵和将来发展的机会。
只有傻子才会做这种事情，不是吗？
是傻的才会这样想。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事实上他得到的是更多的。
但在基督里面他得到的是更多的。
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满足的喜乐。
因为他得到更多满足的喜乐。
因为至少在永恒的，在未来，在永恒的时间里面，事实上不是时间，在永恒里面，他跟神所拥有的要比他今世所放弃的超过不知道百倍千倍万倍。
佢喺永恒嘅所拥有嘅，佢比较今生所有嘅，不知道多几多千百万倍。
所以保罗说，或者我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
我叫我能够得以从死里复活。
他愿意透过顺服跟舍己。
他愿透过顺服同舍己，
让基督耶稣他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可以在他身上面彰显出来。
我们在跑这条耶稣基督的马拉松 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要走这条在主耶稣基督的马拉松道路的时候，
是要吃上吃点要吃苦头的，
是要是受点苦。
去年我女儿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跑，
去年我的女仔去参加马拉松，
我跟她讲你要好好训练。
我跟她讲要好好地训练。
她说 Daddy 不用担心，我身体好得很。
我说 Daddy 我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我身体不知道多好。
她跑步之前我问她，跑步她在参加开始之前一个月，我问她说你最长你跑多久，她说
参加比赛前一个月，我就问她你最长是跑多少。
她说最远她跑了八英里。
她最远她跑了八英里。
我说你知道马拉松好半马好，你说这个半马拉松你知道多远吗？
我同佢问讲话半马嘅时候有几远呢？
他说不过再多跑几英里就够了嘛。
就走多几里就得啦。
13英里。
13英里。
所以他那一天去跑完回来之后，他跑到终点的时候，第一个是让我们知道他拿到跑完终点的马拉松的奖牌。
佢咧考完之后就第一个就俾我哋睇，我攞到马拉松嘅奖牌。
对不起，那是半马啊，半马的
奖。
然后第二篇照片是他两个发黑的拇指。
佢咧第二张相就系嗰个发个黑咗嘅拇指。
因为他选的鞋跑步的鞋子不对。
因为佢跑步嗰对鞋唔啱。
他穿的袜子不对。
佢着啲袜都唔啱。
所以跑完13英里之后，他的两个拇指淤血发黑。
佢咧跑完13里之后，佢两只拇指咧就变咗发黑啦。
好几天他没法走路。
佢就要走路，要行路。
我说女儿啊，你还要再跑吗？
我问女儿，你系咪仲要跑，仲要去跑？
他说 ，I learned a lesson， 我得到教训了。
我得到教训啦。
下次我在跑之前，我要好好练习。
我下次我跑之前，我要好好练习。
我要继续跑下去。
我要继续咁跑落去。
感谢神，他后来又参加了两次。
他后来又参加了两次了。
一次比一次进步。
一次比一次进步。
一次每一次后来都顺利完成，没什么意外。
每次都顺利完成，没什么意外。
是的，我们都在跑这个马拉松的赛程。
是，我们都是在跑这个马拉松的赛程。
不要说你跑不动，走不动了。
我说你走不动。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在走这个马拉松的赛程。
我哋嘅属灵嘅生命都系走紧呢个马拉松嘅赛事。
做主的仆人是要付上代价的。
做主嘅仆人系要付代价嘅。
奔跑基督的道路是要吃苦的。
奔跑主嘅道路系要吃苦嘅。
有时候是我们肉体上的苦。
有时系肉体上面嘅苦。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准备好。
因为自己冇准备好。
我们自己的操练不够。
自己嘅操练唔够。
对不起，不是自己的操练，是我们在主里的操练不够。
在主里面的操练不够，
我们就以为自己准备好了要服侍神，要来奔跑了，
以为自己准备好要服侍神，要奔跑了。
这时候你很可能受到别人的批评，无情的批评，
可能你这个时候受到人的批评，是无情的批评，
甚至带来那诋毁这个侮辱，
或者得到这个敌对派的侮辱。
我们怎么面对呢？
我们怎么面对呢？
我们难道说就退一步说算了，下次不再干了？
唔通我哋就话退一步话 ，OK 算啦，我唔再做啦。
还是说我们要坚持下去？
还是话我哋要坚持落去咧？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喺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三节。
约伯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后，
这个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后，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是约伯，
他没有发出任何的抱怨的话，
他没有发出任何抱怨的话，
他在思想神的恩典，
佢思想神嘅恩典。
这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叹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
佢发出一个赞叹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
保罗，对不起，约伯是敬虔正直的人。
约伯是敬虔正直的人。
他是蒙神喜悦的。
蒙神喜悦的人。
但是我们在平静安稳当中认识到的神，
就是我平静安稳认识到的神，
和经历了苦难之后所认识到的神，区别就在于风闻跟亲眼看见。
或者经历了苦难之后所见的神 的分别呢，就是一个是风闻，一个是亲眼见。
那我们是风闻神的存在，还是真正亲身经历了神的真实呢？
我们风闻神的存在，如果是亲身的经历神的真实呢？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与你们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这时候我想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服事中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想鼓励弟兄姊妹，特别是服事中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神的灵和他的荣耀会被特别临到那些因着服事主而受苦的儿女的身上。
神的灵和荣耀是特别是临到那些是为主受苦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不要把苦难当成灾难。
我们不要将苦难当成灾难。
事实上他是神的恩典，他是神的祝福。
实际上他是神的恩典和祝福。
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信心更坚强。
叫我们基督里面的信心更加坚强。
是我们的灵命更为稳固。
叫我们灵命更加稳固。
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子民。
我既然是属神的子民。
让我们靠着基督把吃苦当作进步。
我们靠着靠基督将吃苦当是进步。
最后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回顾再体会一下今天经文中的三件事情。
我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经文中的三件事。
第一个，保罗为了侍奉主，他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抛下了他曾经自以为傲的事情，专注在基督的身上。
保罗就为了走这个道路的时候，放弃了以前 的一切名利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
保罗的人生观，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并且要得着基督。
他人生观就是要去效法基督，活出基督，和得着基督。
第三点，保罗他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饱受了肉体上的折磨，他也忍受了他的人格上的被别人的屈辱。
他为了信服基督的时候，他受了他的生命，付上了生命，还有肉体上面的痛苦，和被人家去到辱骂。
最后让我们谨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他死里复活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我们不要让他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理智知识上面而已。
但是我们不要让他停留在我们的理智知识上面。
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
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儿女，流露出那基督复活的荣耀生命。
我们能够每个人成为神的仆人，同他儿女去流露出这个主荣耀的这个生命。
让我们低头祷告。
去低头祈祷。
啊，我们父神。
我们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段与你亲近的时间。
我们感谢赞美你给这段我们同你亲近的时间。
愿你的话语常住在我们心中。
愿你的话常在我们心里面。
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生命被你来洁净，被你来更新，被你来复兴。
愿我的生命被你洁净、更新和复兴。
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交托在你手里面。
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
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定睛在这条奔跑朝向你的这条叫永生的道路上面。
定睛在这个奔跑这个永生的道路上面。
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直到见你的面。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大家。